好，感谢神，长城弟兄姐妹平安。其实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很多啦，哈。那我礼拜五的时候去参加他们 TOD 的聚会，那么，因为礼拜三的时候我跟张长老碰面嘛，然后跟他有一点开会，他就临时希望我礼拜五的时候也在那边跟他们分享报告我们新生诗歌创作大赛的相关的事情啊。那感谢神，我们在那里有很好的连接，很好的敬拜。那当然另外一方面呢，我也要跟弟兄姐妹报告，就是最近其实教会正在发生的事情很多啊，非常的多。那么这么多的事情对我而言其实也是很大的挑战啊。所以今天分享这个信息，其实在上个礼拜就开始预备，本来想讲的主题比较辛辣，叫做敬字不肯。就是为什么不肯呢？为什么不要呢？后来想想，我们还是用正面表述好了，就是归回安息，平静安稳啊。但是不要不肯啊，因为上帝的应许都在那儿，对不对？我们需要的是按照神的话语去支取神的应许，我们按着神的话语遵行他的命令而行，那么上帝是信实的，他会按照他的应许，因为这是约嘛，既然神约定了，那我们进入到这个约当中，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必然就按照他跟我们约定的事情赐恩祝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神应许我们什么呢？他要使我们能够得救，要使我们能够什么得力。我们需不需要得救？你现在需要从什么事上得救啊？从什么事上得救？要想一下哦。那我们需不需要得力？你需要在哪些事上得力？我们今天就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些事情。好，其实我们的脉络已经在主题经文中基本上都跟大家已经就是描绘出来了啊，就是我们要得救就要归回安息，要得力就要平静安稳。但先跟大家讲，这其实是四个单词：归回、安息、平静跟安稳啊，所以不是说我们要回到安息里面，然后我们要平静安稳，就是这是四个单词，也就是四件事情啊。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得救得力呢？那么其实在后面的经文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叫做要专心爱谁？爱主。专心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从旧约看到新约，我们会看见上帝很在乎 几件事情哈，一个叫做掺杂，一个叫做专心。也就是神对以色列人所有的命令，其实都是要避免他们受灾受祸，以及能够真正完全的得着神给他们的应许跟祝福。但是从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之后，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从来没有一个日子是真正完全的遵行跟顺服神的旨命的旨意的，顺服神的诫命的。以至于你看，从进入迦南地之后，从约书亚时代得胜了之后，然后就进入士师时代，对不对？士师时代就一路，我们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一系列信息，看到它是一个信仰不断向下沉沦的路径。沉沦到什么时候？沉沦到最后一个士师是撒母耳，对不对？然后撒母耳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跟他们说，想要有王像其他的国一样。你要了解哦，神是以色列人的神，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其他国要效法以色列人，对吧？但是以色列人跟随神到后来，他们却想要像别的国家一样有王来管制他们。而上帝有没有答应他们？有。然后撒母耳为这件事情还有点难过，对不对？所以神跟他说，他不是厌弃你，他们是以色列人是厌弃谁？厌弃神。 然后有王开始管了之后，有没有比较好啊？没有比较好，对不对？这个所罗门王，对吧？然后先是什么？扫罗，然后后来是大卫，然后到所罗门，然后很快的时间之内，南国北国就分裂了。分裂了之后，我们就看到坏王比好王多很多嘛，对不对？然后后来神就兴起亚述，把北国给灭了。然后我们今天就会谈到面对亚述的这个威胁，那么即使像西西家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好王，他仍然有他的软弱。所以这个以赛亚书这一段的经文所讲的就是，当西西家的时候，亚述威胁南国，而这个西西家王因为害怕的缘故，以色列百姓害怕的缘故，就去跟埃及结盟。然后神透过以赛亚告诉他们，你跟埃及结盟，这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因为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也就是说，西西家王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按照他们的想法，他们判断这个局势，他们觉得他们没有办法对抗这个亚述帝国的这个势力，所以他们要去寻找帮助。而后来埃及被后面兴起的巴比伦所灭了，然后南国又被巴比伦所灭了。那回过头来，我们来思想，我们要得救，我们要得胜，那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是人生有没有比较省力的方式？好，人生有没有省力的方式？有没有省力的方式？有啊，马太福音11:29，我们一起来读。好，来，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什么？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主的轭是容易的吗？还是很难？主的轭是什么？主的轭就是主的管制嘛。被神管制容不容易？容易吗？被神管制代表你就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啊，跟从主嘛，容易吗？但耶稣说他的轭是容易的耶。那主的担子是什么？对对对，是轻省。但主的担子是什么？对，主的担子是什么？啊，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件事啦，也是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啊。就是你这属肉体的人，要愿意与主同定十字架，愿意受主的管制，对不对？那我们觉得容不容易？但是耶稣却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谁说的不对？那我们要不要信呢？要信吗？其实你背习惯就轻省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后面就很容易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其实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原文没有得样式这三个字，就是负主的轭，然后学谁？学主，就学主。其实有一个很容易理解的逻辑，就是我们愿意顺服神，愿意将自己全然的献给主，让神来管制我们，让神来带领我们的人生，让神来使用我们，或是显明他在我们生命当中那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我们真的愿意这样做，神就负我们人生的责任，对吧？上帝没有办法做一件事情叫做我们应着景象，然后要神买单，要神负责，这没有办法。 我们也不应该有这样的期望，但是我们其实常常在祷告里面有这样的掺杂，对吧？我们想要照我们的意思，但是却要拉上帝来帮我们盖章，还要神来祝福我们。神要我们改变的是，从我们原来的状态要进入到他的旨意，改变我们的生命，进入到他所喜悦的状态。而我们常常想要的是，上帝，我要维持我的现状，但是你要祝福我。我们常常让自己停留在黑暗里面，但是期待神的光不断的照进黑暗。但是上帝要我们的是进入到他的光中吗？是我们要离开我们的现状，我们要离开啊。所以归回安息，这第一个事情叫做归回。我们是要归回，我们要得救的话要怎么样？要归回。我们讲说我们完全的顺服神，那么神就负我们的责任，而神负我们的责任是包含今生以及永恒，对吧？我们愿意舍弃自己属肉体的生命，基督就以他的生命来代替。我们舍了自己之后，主以他自己来代替嘛？那首歌我们也很熟嘛，对不对？什么叫主以他自己来代替？我在年轻的时候不了解，后来我知道，就是他以他自己的生命来代替，他使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越来越丰富，代替我们原来这个老我的本相。那当基督在我里面活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想象是什么呢？当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我们是有力量的还是软弱的？我们是有盼望的还是沮丧的？那我们现在有吗？有一部分，对不对？我们要让它更丰富，对吗？那我们也常跟弟兄姐妹分享，基督的生命是要由真理的种子一天一天在我们里面能够长出来的。而基督的生命，他成长的环境正是神量给我们那许许多多我们不明白的困难。其实我们跟随神越来越到一个地步，我越来越跟弟兄姐妹分享，就越来越不问为什么，而是问神说，主，那我当如何行？就好像我们去 我礼拜五去分享的时候，那我们那个同工帮我赶工做了一个非常专业非常漂亮的 PPT， 然后到那个地方呢也先给他们的同工都预备好了，然后到我真的分享的时候 PPT 就放不出来了，然后到后段终于放出来，然后后来他们同工今天发信息，昨天发信息跟我道歉，我就回他说，所发生的都是出于神，没有关系的。就是我们有很好的预备，但是到了时候，哎呀，放不出来了，对不对？那怎么办？所发生的就是出于神。那我也觉得我分享的好像没有特别吸引人，对不对？我们希望呼召更多的教会来进入在当中，但我后来想一想，哎呀，这个该来的也不会是靠我这个讲得很吸引人来的，对不对？那如果是出于神的工作，该来的会不会来？会来。会不会只靠这条线来？也不会。因为我们经历了太多次，就是当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上帝自己调度万有，把人带到我们的当中。我跟你们也分享，我们礼拜四吧，因为我们这一次跟 CBNC 他们合作嘛，对不对？然后就是预备这个福音餐会。好，那也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原来预定的五桌基本上已经满了，那我们为了爱弟兄姐妹的缘故，我们应该会跟他们多要一两桌，所以大家可以继续邀请。 好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就跟他们的一个姐妹叫 Nancy 联系，那他也不认识我们教会，我们在台北跟他们碰面，然后那一天我们第一次碰面，我们就聊了两个小时，然后就了解我们的教会，我们也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有文字跟媒体的意向，他看了我们所做的一些东西，他就说他有一个好姐妹也对做音乐剧很有兴趣，然后是这个在做展演的，他的工作就是在这些展演。 我也没有想太多， 想说哦，有兴趣那就聊一聊嘛，所以后来就约了。约了之后呢，忽然一认识，发现因为彦明是学这个的，发现他是这个领域的大姐大，他就是在魏武营接那个光雕啊，然后以及在那个上海世博啊，然后据说是击败了那个太阳马戏团去那边展览的，做展演的。那我们就聊啊，我们就聊说，那我们要不要做一个音乐剧，然后是要对外售票的。然后他就问我说，我们就聊完，他就问我说，那牧师我们要做什么？我就心里面想说，其实过程很多啦，现在就很简单很简化，我就说我们来写关于救赎的主题。然后反正聊到最后呢，我就问一个问题，我说对我而言，这件事情只有要做还是不要做，就是有多困难多么不可能，那都不是我考虑的范围，我们只要思想要做还是不要做。那他就回我一句话，他说他觉得好的想法没有理由不做。然后我就打电话给老牧师，我就跟他说，哎，有这件事，你要不要认真一点写一个关于救赎的剧本。他就说好，他认真一点去写一个救赎的剧本，然后我们再把它改编成音乐剧，然后我们希望真正的找到专业的人，然后我们这个是要在售票上面，它隐含了福音的信息，连接众教会，让这个成为教会界能够使用的一个工具，我们要把它设计成整套的，看完了这个影片之后，教会回来可以做什么，做成整套的系统。啊，那你说做音乐剧这个想法，这个种子在我的心里面埋了多久呢？埋了15年，在很早之前，就是在小巨蛋那一年，那个狮子王来演出的时候，那一次我跟令田师母有去看，看了之后，我心里面我就跟令田师母讲，我说世上的人，因为他光那些道具什么就花了几千万，4-5千万，用了许多的资源在说一个不怎么样的故事，而透过这些声光效果让你产生了一点点内心的感动，而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这么多动人的故事，却没有人认真好好的去说它。我就期待有一天我们能够好好的把神的话语，把圣经的故事把它说出来。然后后面我们做什么呢？我们教会是一年一年在拍圣诞剧，起头是不是跟开玩笑一样？对吧？信伦是很早就开始参与的元老，对不对？那时候我们哪有管什么场面穿不穿的，直接就是穿到爆，好不好？就是在会堂里面拍摄，然后所有的杂物衣服就在旁边，然后大家就尽可能的去租戏服啊，对不对？然后认真写剧本啊，然后那时候然后很认真的剪接啊，然后就一年一年，然后这样子一年一年一年一年一年一年做。你如果回去看这10年来，你会看见我们教会在这些事情上面的进步，对吧？从挪亚方舟到基督降生前传，到去年的约，我们就会看见有一些巴掌大的云彩开始产生。我们在做什么？其实我在神的面前就是我们预备自己，然后我们的预备其实大基本上在教会没有人知道我们在预备什么，我也没有跟弟兄姐妹讲，我心里面只是偷偷的在预备，做每一年做各种各样的尝试，然后等候上帝自己的时刻来到。预备了多久？10几年了。 十几年过去了，对不对？其实我是跟弟兄姐妹讲，我们愿意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真正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我们愿意预备自己，上帝就负我们今生跟永恒的责任。而这边圣经讲，我们不要自己骑马奔走，不要一天到晚想要骑飞快的牲口到处去找援军，不需要。到神的面前来，时候到了，上帝会把你需要的人带到你的面前。你不用想说我什么人都不是，为什么神要把那些人带到你的面前？当我们真的预备好我们自己，当我们继续不断的预备，那么时候到了，事情就会发生啊。那么回过头来，我们看以赛亚书30:15-16的背景，它是以色列人面临亚述大军临近啊。那么这个西西家王以及他们的臣宰听信假先知跟亲埃及大臣的话，他没有寻求神，即使神透过先知已经告诉他们不要动，要等候神，他们还是向埃及求救结盟。而以赛亚也宣告了这个行动的失败，他也指出了以色列人的错误就在于不愿意寻求神，不面对自己真实的境况。所以呢，在31章也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以色列人只要先知跟他们说柔和的话，跟他们说虚幻的事，离弃正道，偏离直路啊。所以虽然西西家是以色列人历史当中难得的好王，但是他仍然有因为恐惧而不能听劝诫，仍然有想要依靠其他的保障的软弱，仍然有隐藏在生命当中的骄傲啊。所以他先是想要依靠埃及，不听劝阻，去这个背叛亚述，然后到后来被攻打了，被围城了。那第一次攻打围城呢，西西家为了求和，就把圣殿上的门还有他自己皇宫的柱子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人家。然后到第二次的时候，他进到神的殿中，向神就是披上麻衣向神祷告。而他回转了之后，神就亲自出手拯救犹大，所以神的使者就在亚述的营中杀了185,000人。啊，那这个就是上帝所做的啊。那但是后来西西家他又经历了病得医治，对不对？然后多了15年的寿命，但之后他却接待了巴比伦的使者，把他一切的宝物都亮给这个巴比伦的使者看，所以到后来他所有的一切就都被掳走，被掳到巴比伦去啊。所以西西家其实是一个很值得思想的王哈，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来探讨。好，感谢主，我们前言终于讲完了。我现在讲到都不急了，因为反正一篇就是可以直接变成两篇。那以前那个70分钟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尴尬，就是我到底要不要挤在一篇讲完呢？还是要分两次？那现在50-60分钟就不用选择了，就是两次啊。好，那我们知道我们有得救跟得力的需要。得救是什么呢？在原文得救就是被释放、被拯救，或是在征战中获救得胜，或是神使我们在道德的困境当中被拯救。那得力是什么？得力就是被赋予力量、被赋予能力跟勇气。所以我们需要什么？需要在征战当中获救得胜，对吗？我们需要被神赋予力量、能力跟勇气。我们面对我们人生许多的挑战，我们需不需要勇敢？需要。我们面对上帝托付在你身上的使命，需不需要勇敢？需要。上帝托付在我们身上的使命，当他托给你的时候，常常是什么都没有的，然后你就与神一起经历什么叫做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神迹，就是走着走着居然就走出一条路来了。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一起服侍，那你们的 中立牧师是很喜欢弄东弄西的啊。那当然其实也不是我喜欢啦，因为就上帝就托了这些事情。我盼望我们也能够一起经历这个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一起来见证这样的一个神迹啊！我们都需要在困境中得救、得释放、得胜，我们需要在生命中有力量，我们需要能够活出神所喜悦的美好人生。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得力的秘诀跟根源是什么？那么这个我们如果能够常常经历神的拯救，我们就能够在生命当中有源源不绝的力量，有从神来的力量跟勇气。如果我们有这些，我们就能够期待我们活出一个精彩而美好的人生啊！所以我们先讲，我们要得救，要归回安息。归回安息原文是两个字，归回原文就是撤回转向，要从本来到处在奔走的这些错误的道路当中要撤回来，要转向，转向哪里？要归向神。而安息原文是安静，所以要得救要什么？要转向，然后要安静。我们要从错误的处理方式、错误的路径上撤回转向，要归回真理，归回用正确的面对方式。而要进入到安息，安息就是减少自己的动作，尽可能的慢一点，慢一点再反应，尽可能的少说，尽可能的少一点动作，等候主的显明的旨意显明。我们渐渐的要学会，我们只要做必须要做的事，说必须要说的话啊！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自己确实在很多的失败当中认识了，或者说相对比较彻底的觉悟了一件事，就是任何不出于神，就是出于我自己的，即使在道理上是对的，任何的行动跟话语往往对于事情的本身没有任何帮助，反而还增加了日后处理上的困难。而我在所有服事的过程，包含面对我们神所量给我们在家庭环境当中各样的困难，我也觉悟了一件事，就是一切的焦躁不安其实都是多余的，其实都是多余的。一切因为恐惧而寻求的方式，一切不出于信心所做的任何的挣扎，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这些事情只造就一件事，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使我们心力交瘁。所以我们需要归回，需要在神的面前安静，就是让自己静下来，静下来重新审视，重新思想上帝，那你让这些事情发生，你向我要在我生命当中做的是什么。好，那么再来，我们要得救，刚刚说要归回，然后要安息，就是要安静。那我们要得力，就要平静安稳。平静安稳原文也是两个字，平静原文是安静，不受干扰。而这里的平静跟前面的安静它有一个不同，前面的安静是名词，而这里的这个平静是动词。好，就是我们要得力，那这个安静这个动词它包含完成式以及未完成式，就让我们晓得我们要得力的秘诀就是要让自己能够安静下来，或是朝向安静前进，让自己的心不受干扰。我们要在什么事上 不受干扰呢？其实我们如果连接安稳，它的原文叫做信任，我们就可以晓得我们要让自己的心朝向安静，在什么事上不被干扰？在信任神这件事情上不受干扰，也就是让我们排除否定一切不出于神不出于真理的想法， 排除一切不在爱心跟信心里的行动。把这些事情都排除了之后，在神的面前安静，我们才会知道那我们该说什么，该做什么。许多时候我们急切的在神的面前祷告寻求，我们心里有太多各种各样包含自己的想法，包含各种各样的定罪论断种种的事物，以至于我们其实不知道上帝要我们用什么方式去回应。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晓得我们要先回到安静的里面，并且信任神。当我们面对所有的问题，我们需要救赎，需要帮助，需要力量，我们需要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需要能够不惊慌失措，那么我们就不要停留在原来的地步，我们要改变。我们就不要到处自己寻找我们所认为的帮助跟依靠，我们要真正的到神的面前，把神当作我们的救赎者。我们有没有真的把神当作我们的救赎者？有。但是对我们而言还有另外一个难处，就是我们到神面前之后，常常我们会觉得环境暂时还没有改变，对吧？那么到神面前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使得我们能够平静安稳，能够安息，能够知道我们现在该做什么，怎么样子能够活好自己。所有的事情其实讲到后来，我们真正能够对于事情最有建设跟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你成为一个神人，对吧？当你成为一个神人的时候，你有神的同在，对不对？那有神的同在的人，先不要讲他对别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不对？有神同在的人，他自己里面如何，他自己里面就会有力量嘛，自己里面就会好嘛。好，那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圣经里面的神人，他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啊。即使像这个以利亚，对吧？他这么大有能力的先知，但是当这个别是也、不是别是，当那个什么耶洗别对说我今日就要取你的性命的时候，他也是吓得拔腿就跑。那你在很多事上，你会看到上帝的幽默跟上帝的怜悯，对不对？上帝有没有叫他不要跑？没有，神还赋予他神力，对不对？那他跑得又快又远，而且他跑累了还给他什么？给他饼吃，给他水喝，然后还跟他说你前面要跑的还很远，对不对？上帝就是好，你要跑，你现在需要跑，那你就跑吧，然后我还帮你跑。跑完了之后呢，然后以赛亚才发现，不是以赛亚，那个以利亚才发现，哎呀，跑也没什么用，对不对？但该跑的时候上帝还是让他跑嘛。你会觉得上帝真的是很怜悯跟很幽默，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所求的上帝也帮助你，但不一定代表你所求的就是好的哦。这是出于上帝的怜悯，所以上帝给你力量，让你跑跑跑跑了之后发现，哎呀，原来跑这些呢都是虚空的虚空。你知道，我像我类似的经历，就在年轻的时候我们也办很多的特会嘛，对不对？然后那个场面搞得比现在都大嘛，对不对？然后每一次这个那些牧师们一呼召啊，一两百人到台上来，但是我每一次呢，在那些聚会结束之后，我心里面就是充满了孤单跟虚空，那就是我那时候生命的现状。那上帝那时候也给我力量啊，我们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对不对？那我也是努力的奔跑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竭尽全力，对不对？然后到后来我发现，哎呀，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但该跑的跑完了没？跑完了。该累的累完了没？累完了。好，所以回过头来，这个我们要得救， 要得力，就要归回，然后要安息，然后要平静，然后要信任神。那么西西家王跟以色列人他们的错误是什么？首先第一个就是他们还是想要依赖马匹车辆跟强壮的兵马。以赛亚书31:1，祸灾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仗赖马匹，倚靠甚多的车辆，并倚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你遇到你人生的困境，生活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是想要寻找世界的帮助呢，还是到神面前来求问耶和华？我们看到以赛亚书30:15-16，以赛亚宣告以色列圣者的话语。那我们知道最直接的就是要犹大要信任神，不要自己急忙奔走，因为神才是他们的拯救。但是犹大有他们想要眼见的保障，他们凭自己的判断面对亚述的大军惊慌失措，却不晓得亚述的兴起这中间也有上帝的心意，所以他们忙乱到处奔走，做了许多无谓的事情，吃了许多无谓的劳苦。那对我们而言，我们也要思想自己怎么样面对环境呢？特别是如果我们面对有压力像亚述大军来的时候，甚至于有攻击甚至耻笑的时候，我们晓不晓得我们应该仰望的是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我们要求问神。我们真正要做的不是急忙的去找资源，不是去看谁有马匹，谁有车辆，谁有兵马。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神，将神现在已经交托在我们手上的事情做好？是不是能够依靠神把自己的生活处理好？是不是能够不偷懒的预备自己？是不是能够在生命里面不闲懒，以至于我们的生命的果子能够不断不断的成长？如果我们能够做这些事，那我们就有理由，有把握能够相信，那么神必然为我们预备，为我们开路。那么再来，西西家王跟以色列人还有什么错误呢？第二个就是骄傲自大的心态。在以赛亚书9:9-10，这众百姓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都要知道，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理的心说，砖墙倒塌了，我们却要凿石头建筑，桑树砍了，我们却要换香柏树。这个以法莲跟撒玛利亚就是北国哈，那北国很快的就被亚述所灭了。那么北国这个神透过以赛亚很清楚的说，他们会面对他们的破败跟灭亡，是因为他们的骄傲，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觉得神所赐的是砖墙，是桑树，他们看这些为廉价的，是低贱的，他们觉得神的预备也不怎么样，所以他们要自己想办法，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可以做得比神更好。这件事情其实我们面对这个话语，它其实是严肃的。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环境，甚至于我们讲说有不同带领我们人生经历的路径，有给我们不同的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机会，有不同的学识，有不同的这个身体的状态。我们对于神给我们的环境，我们是充满了埋怨，给我们的状态是充满了埋怨不满，还是我们是带着感恩的心，而但是仰望神，期待神不断的更新我们，做新事在我们的中间？这当中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别的啊。那么北国他们做的事情就是，他们认为，上帝你不管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弄， 所以你就会看到在以色列列王记的历史，列王的历史当中，他们反反复复的就是背叛神，然后神兴起外部环境的压力，他们就回来依靠神，然后他们就又背叛神。你会发现为什么这件事情从士师记一直到列王记都没有改变呢？那很简单的原因，就是以色列人觉得上帝为他们预备的不好。哦，我们敢不敢这样想以色列人？又或者说，我们敢不敢直接的觉得上帝的预备不好？对，但你觉得，其实如果我们拉到一个最核心的，就是凡事都在神的手里的话，你觉得谁不好，到后来都是谁不好？对，都是上帝不好。其实你的隐含的语就是，神，你为什么让我有这样的妻子？神，你为什么让我有这样的丈夫？神，你为什么让我有这样的儿女？神，你为什么让我养的狗不听话？我们最近养了一只非常活泼跟疯狂的狗。当我们在问这些为什么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带着埋怨的心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埋怨神啊，我们就觉得上帝做的不好啊，对吧？那当然很多事情其实也是我们自己选的嘛，比方说现在都是自由恋爱的时候，对不对？那你的妻子是谁选的？自己选的。你的丈夫是谁选的？自己选的。你的孩子是谁生的？自己生的，对不对？然后我们把这些明明跟我们有关联，然后孩子是谁教的？是自己教的。然后他有问题的时候，突然间都推，全部都推给谁？主啊，对不对？不是不能这样做，而是你要知道你到上帝面前你要干嘛嘛。我们要知道我们到神面前是要求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的心回到，让我们要得救，然后我们要得力，对吧？我们不要心里面充满了自己的骄傲啊，然后这个就像以法莲跟撒玛利亚，他们以为他们可以建造更坚固的城墙，以为他们可以有更好的经济的作物，然后呢却忽略了人所认为再坚强的保障，如果没有上帝的保守也是徒然。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但是不是说不要建造，也不是说不要警醒，而是要知道在这当中要对神有一个极其敬畏的心。好，不要以为事情是我们自己做的。好，那么人一旦骄傲，就会生出许多错误的想法，做出许多荒谬的决定。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这是对人性极其精准的描绘。我们能不能真正的得到警惕，其实我们需要从更深的思想层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如果我们不满意于神给我们的环境状态，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改变，想要用自己的办法去抓取些什么，想要透过这些事情让自己更有保障，让自己看起来更得意。好，我要讲说，目的如果是让自己更有保障或是更得意的话，那其实我们就落入到以赛亚书九章九节所说的境况。而骄傲其实是属肉体的本性，极其不容易处理干净的性情。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的与主亲近，让自己回归对神的倚靠。那么再来，这个西西家王的错误是什么呢？就是离弃活权，自凿池子。 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因为我的百姓做这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我们会发现圣经把这个事情叫做两件恶事啊，所以离弃神是一件哦，然后自己去弄是另外一件哦啊。那当然这件事情最直接的是责备以色列人离弃神，面对亚述的霸权不依靠神，却到处寻找周边他认为可以帮助他的这个势力，到头来呢不但白忙一场，然后后来还被他当初寻求帮助的这个巴比伦所灭啊。那这里我们也可以留意，就刚刚说的它是两件哈，那离弃就是我们跟上帝站远一点，而凿出自己凿出池子就是寻求别的，其实也就是寻求别神了啊。那这个我们也要思想自己有的时候会不会厌烦于神的帮助啊，这个其实要留意哦。你知道神的帮助常常从外面看起来不是很神奇的啊，所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但是你知不知道上帝要帮助你的重点在哪里呢？如果你知道神要帮助你是让你得着基督的生命的话，那其实得到神的帮助跟得到神的这个祝福跟恩宠，因为大家都很喜欢讲恩宠，对不对？我们也很喜欢讲恩宠，但是我们想象的得到神的恩宠跟上帝的恩宠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大卫王是不是神所恩宠的？是吗？是，应该没有几个人想过他的人生吗？不是，大卫王真的很惨，从年幼一路惨到年老。我是说的，他在家里是不被待见、不被重视的，对吧？否则就不会撒母耳去他家，然后那个他爸爸耶西把他的儿子都叫出来，独独就是漏了他，因为觉得再怎么样也轮不到这个小子，对不对？所以他一样在野地里面放羊嘛，对不对？而且我们从他后面的描述，当他这个听见歌利亚在骂阵的时候，他在扫罗王面前说他在野地里面也跟狮子搏斗，也跟熊搏斗，我都怀疑他爸知不知道这些事，对吧？不就被放生了耶，然后被高利了之后，然后呢打了胜仗，对不对？然后大家一开心，妇女就跳就唱跳这个扫罗杀敌千千，大卫杀敌万万，然后扫罗就不开心了。从此之后他就又出去流浪了十几年，对不对？然后好不容易当王了，征战得胜了，偏偏又睡到下午五点，然后眼睛视力又好，又乱看。因为我们曾经在那个大卫城上面看嘛，就是他说：“哎，我真的是什么都看不见，居然能够看得见。”好，这也是眼睛视力很好。然后一看就看出问题来了，对不对？然后那个错误的事情使得他死了一个儿子，然后晚年还被他的儿子亚沙龙所反叛。他这一生是够辛苦的，所以我再问一次，大卫是不是神所恩宠的？谨慎回答。不要讲一讲都不敢信主了。但大卫他在生命里面却是极其荣耀的，而这一切的困苦有没有妨碍他做王？他是不是王？他是不是大有能力的王？ 他是不是战士？他是不是勇者？他是不是诗人？你会发现，描述这两个人为什么是同一个人呢？这就是神坐在基督徒生命当中那奇妙的作为啊。好，那么我们会不会厌烦于神给我们的限制跟不便？我们会不会总想用自己的方式去求取看上去安全一点的环境跟条件？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神是活水的泉源，对不对？神给人活水，但人却老想要存水，对吧？水一旦存起来了，它就是死水了。死水最后的结果就是放久了就滋生各种细菌蚊虫，就败坏了。所以跟随神的人，我们应该要理解，你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会在环境跟生命里面不断的被翻搅，因为神就是活水的泉源，活水的泉源就是不断的流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变化的。然后你的生命要不断不断的被翻搅，就像这个滚石不生胎一样，你不断不断的被翻搅、被改变，你的生命才不会败坏，才不会锈蚀，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理解、真正的得着从这活水而来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泉源。神要我们透过各种不断改变的环境，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跟不足，神要我们继续不断的成长，而就跟玛纳不能够放到隔夜是一样的，昨天的玛纳已经不足以应付你今日的需要，这是正常正确的事。也就是我们过去的信仰，如果你觉得不足以承载你现在面对的环境，那就是神要拓展你的身量，拓宽你对上帝的认识的时刻，而这就是神的作为。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跟随神到一个时候，突然间觉得主啊，我的信心，我过去所认识的神不够我现在用了，我过去的信心不够支撑我现在的环境了，那感谢神，那就是我们要再一次到神面前来，我们要得着今天神对我们生命所说的话，我们要得着今天生命里面的供应，我们要得着今天从神而来的活水泉源，使得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的被神充满，今天能够按着神的旨意去活，今天能够得拯救，今天能够得着更新的力量。然后你也不要想你今天得着的明天还能用，因为每一天每一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领受神新的能力、新的话语，使得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更新、被变化。所以我们要勇敢一点，神量给我们的就是我们能够承受得住的，但是我们要靠什么承受？我们要依靠主而能够承受。神量给我们的就是我们能够看见这一切的事情都能够成为祝福的，而祝福是从生命涌流出来到外面的。如果我们到神的面前来，真正的进入到这个平静安稳 的境况，那我们应该慢慢的会厘清一件事，就是不论事情如何变化，我们真正需要做该做的事情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面对我们觉得很难教育的儿女，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一样是用神的爱来爱他，一样的是对他的生命是有盼望的，一样。面对我们生活环境的困苦，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一样是我们要殷勤的工作，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我们要带着盼望， 一样，对吧？不论你在顺境跟逆境，你会知道其实你需要做的事情在神的面前都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常常会受环境的影响，以至于我们以为我们要做不一样的事，其实不是，我们需要做的事其实一直都是一样的，一直都是一样的。所以环境不断的变化，人来来去去，但是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能够持守，能够坚定，我们能够做一样在神面前神所喜悦的事情，那么时候到了，我们就要收成。所有的事物，上帝所喜悦的，都不是那个一瞬间的改变，而是在我们里面继续不断的积累。只是我们需要有信心，要知道真正正确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就不要看一时之间环境的变化，继续持守在神所喜悦的方式跟道路里面，然后看上帝怎么样子为我们成就大事，带着一个期待的心，忍耐等候。所以我们要归回，我们要安息，我们要平静，我们要安稳。当什么时候你觉得你的心被搅动起来，被乱，就是乱了，什么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在这种混乱的时候去做任何的事，去说任何的话，到神面前来，等到我们的心宁静了，安稳了，祷告寻求我们该如何行。而当我们这样做，其实我们就是诗篇九十一篇十四节所说的，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什么叫知道主的名？知道 向主呼求的那名是有福的，我们知道要到神的面前来呼求他。 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边，那么我们后面的应该会在台北分享哈。但现在呢，因为有媒体的缘故，所以它也有一个，它有优点也有缺点啦。就是优点就是，那下一次我在台北讲，弟兄姐妹还是可以在网络上面听啊。那缺点呢，就对我们比较辛苦，因为以前一篇信息我们可以在好几个地方讲，现在每一次都要预备新的。好，感谢神，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谢谢钟立牧师，感谢主。我们来看教会消息哈。我们翻开周报的后面第一项，3月19号，就是今天呢，主日爱宴以后召开长子同工会及复活节诗班练习，请诗班及相关的长子同工小组长留步与会，就是今天哈。那第二项是 CBMC， 刚刚牧师有分享嘛哈，4月14号。